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十月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崇拜。我们哇，时间过得很快哈，已经到了十月底哈。对，我们今天要看的题目是同行有蜡。那我们有讲到哈，我们要讲完这个同心同行的这个酸甜苦辣这个系列，今天是最后一讲，最后一讲。那我们要来一起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在生活的酸甜苦辣当中，我们彼此关系的酸甜苦辣当中，我们依然能够同心同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一起走，我们就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走得更美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系列我们的一个盼望在这个地方啊。那现在天气越来越冷，我不晓得当中在座有没有人喜欢吃这个麻辣火锅的，有没有？有吧？啊，有人点头，有人举手，非常好，谢谢啊。对，吃麻辣火锅的感觉是什么？麻辣，又麻又辣。那为什么喜欢吃呢？喜欢被麻，喜欢被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到，我们人是一个蛮奇怪的一种，我们不能说动物，我们是神所造的，神所造的这个受造之物，就是我们既因为通常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这种麻跟辣的感觉其实对我们身体是不是就感觉上不是很舒服的，但是好像很多时候就是要在这种不舒服当中才会觉得怎么样，才会觉得有那种爽，是吧？对对对，就是人是蛮奇怪的，就是但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喜欢吃麻辣火锅，就是喜欢那一种很不舒服，但是很不舒服完之后的那种辣后回甘的感觉，爽啊！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说，当教会成了一个麻辣火锅店的时候，你觉得教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光景呢？也就是说，我们每次来教会的时候，我们都在查经当中，在团契当中，在主日学当中，我们又麻又辣。我不知道大家这种感觉是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类似过这样一个感觉。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思想的事情是说，我们在这个麻辣火锅店吃麻辣火锅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有这种麻辣的这种美好的感觉，就是辣后回甘的感觉，但是同样也会有一些的不好的一些经验。那些不好的经验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这个当中，就是说《使徒行传》当中一段的叙述当中，我们来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说当教会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冲突的时候，教会应当如何来处理这些严重冲突？我们是回避这些的冲突，不管这些冲突，或是强力的压下这些冲突？那这个带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使徒行传》十五章一个问题，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它有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神学上的问题，但是它也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什么生活上的一个问题。那生活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还能一起吃饭吗？我们还能一起吃饭吗？我们上次在讲到同行有酸的时候，说我们还能在一起吗？但这个更实际，就是说我们还能一起吃饭吗？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大家都是在一家人一样，我们称为我们是家人嘛。但是呢，我们会发觉到说，当有一些问题出现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矛盾出现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不能同桌吃饭了。但如果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又不能同桌一起吃饭，我们会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就是你今天回家的时候，要吃晚饭的时候，你拿了一个碗到客厅，你的另外一半拿一个碗在厨房，然后你的孩子拿了菜到他房间，就是我们虽然在一个屋檐底下，但是我们不在一起吃饭，这是一种的悲哀。如果教会到一个地步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处理这样一个辣的一个问题，处理一个辣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当中，我们来学习初代教会教我们一个从严重冲突到爱中合一的同心同行的一个功课。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我们要读完使徒行传十五章的一到三十五节。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同心的读啊。我们因为这个经节蛮长的哈，我们要一起好好的读一下哈。读的时候呢，大家看一下这一段的故事哈。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故事，但是我们重新再看一下这段故事在讲什么啊？他们为什么辣啊？辣在哪里？然后他们如何处理这个辣？然后辣后之后呢，带出来一个什么样子一个美好的结果？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比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母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并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你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恩和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这话，是从显明。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扰乱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 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去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好，我们念了35节的经文，感谢主，我们一起念经文是非常美好一个事情，同心合意念经文是非常好的事情。有我以前听说有的教会他们一主日聚集就别的事不做，就读经，就是从圣经一开始一直读，这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的经文，念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他们在当时就是初代教会的时候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啊。这个重要事情如果不处理的时候不处理完的话呢，这教会就会分裂成两个啊，就会教会就分裂成两个，而且呢所传的这个福音呢可能也会变成有至少两个不同的福音，就犹太人的福音外邦人的福音，那就绝对不会是神的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当初代教会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危机的时候，使徒们他们靠着神的智慧如何处理这个冲突的这个蜡源，如何处理冲突的蜡源。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冲突的蜡源是一个关乎教会存续的双重危机。我们刚才讲到它有一个神学上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也有在生活上一个非常实际要需要去面对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它一开头，我们念的那个经文一开头的时候，他是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很严重的事情啊。严重的事情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是说保罗跟这个巴拿巴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是靠耶稣基督，是单单靠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的福音。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在安提阿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从犹太下来。我们注意看这个地方，路加在写路加福音跟写这个使徒行传，因为他是医生，可能因为他是医生，所以他在用字遣词上其实是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注意看这个地方，从犹太下来的人他是用什么称呼他们呢？有几个人，他没有称呼他们什么弟兄，没有称呼他们信徒，他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教训这个弟兄们是哪些弟兄们呢？在安提阿的弟兄。而且从后面的话看起来这些弟兄们是什么？外邦信徒。所以在路加的心里头，他已经告诉了读者，他的叙述当中已经告诉读者说，这些从犹太下来的他不觉得他们是信徒，所以他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然后教训这些外邦的，他称为什么弟兄们，这些没有受不按摩西规条受割礼的这些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称为叫做弟兄们。我们看到这两个一个差别。但是在这个地方还是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当时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们前面的时候有讲到过，这些所谓的信奉所谓的犹太教的这些从旧约的一些的律法当中过来的这些的基督徒们，跟这些从新约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信主的这些的基督徒们，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面临到这个问题。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是在安提阿教会这些外邦人，到底是不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是不是要听这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几个人的话说， 我们必须要遵守摩西的规条才能够得救呢？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救恩的根基究竟是什么？就你我们行割礼没问题，就说 OK， 我行割礼，就是如果这几个人，或者说你耶路撒冷教会有这个要求，那我安提阿教会就照着去做，就抚平了这个纷争，对，就让你消消气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它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是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救恩的根基究竟是什么？救恩的根基是摩西的律法，还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我们如果相信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是第一个救恩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还能在一起吃饭吗？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说这一些犹太的信徒，我们看从加拉太书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保罗指责彼得，就是说哦，他好像就是有犹太人下来的时候，他就不敢跟这个什么跟这些外邦信徒一起吃饭了。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认定说，你这些没有行割礼、没有遵守摩西律法人是不洁净的，我们是不能跟你一起吃饭的。那这样子说起来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看起来的话，他们就把摩西的律法或行割礼看过高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就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这是一个教会的问题。所以路加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他要处理的问题是两个问题，神学上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救恩论的问题，一个是教会论的问题。救恩论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救恩是从哪里来的？教会论的问题是说，什么样子人我们可以一起的追求主，或者就是说，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跟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一起在一起？这是一个从古到今一直有的一个问题。当初美国一直也到了20世纪的时候，还有一个黑白分离的一个政策，在这个黑白分离的政策没有打破之前，他们实际上就是面临同样一个问题。他们相信我们都是同领一个救恩，我们都相信同样一个主，但是同样相信同样一个主的一群人竟然不能够在同一个教会聚会，或者不能够坐在一起聚会，不能够坐在一个一起的车子、一起的学校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十大的关键，三个关键，三个他们的一个智慧。第一个关键就是说化解危机的属天智慧。第一个我们看见就是使徒们在这件事情上，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事情是他们用的是一个什么回归恩典的初心的原则。回归恩典，什么叫回归恩典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那个地方，他的一个叙述那个地方讲到是说，他这个地方讲到特别讲到彼得站起来发言，他第一个起来讲的是彼得，因为彼得是使徒，而且彼得在使徒当中有一定的所谓的分量，所以他第一个起来讲话。他讲话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说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一些没有受割礼、遵守摩西律法，这些靠耶稣基督得救这些外邦信徒，他们和我们是一样。他整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的，他讲的重点一直都在这个地方。他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他们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有没有？他在这个地方已经很清楚地把这个事情定位在这个事情上面。也就是说在恩典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靠着我们的身份、靠着我们的努力、靠着我们做了什么而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我们不是我们靠着我们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我们会得到这一个身份或失去这个身份。因为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身份是因为神的恩典，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在我们的这样一个认识的身份当中， 我们是可以不分彼此的。所以他这个地方重点在这里，他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不是因为我们行了摩西的律法，不是因为我们守了犹太人的割礼我们才得救，我们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他这个地方讲到的恩就是一个救恩，那个救恩就是我们所谓的恩典，那就是我们白白得来的，和他们一样。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今天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会议当中讨论的重点，这些的外邦的信徒。他说这是我们所信的，这是他的一个坚持，这个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个处理这个冲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回归恩典的初心，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回到福音的起点恩典。不论是在教会当中或者是在家庭里头，当我们有一些严重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事情是，我现在所坚持的是什么？我在这件事情上，我在这个冲突上所坚持的是什么？是为了高举基督的恩典，还是为着高举了我们自己的传统骄傲或者安全感？我们捍卫的是我们自己的安全感，还真的是神的救恩当中不可改变的真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捍卫的实际上是我们那个怕失去的安全感，而不是神救恩当中不可改变的真理。我们不论是我们在家里头跟我们家人的冲突，或者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的一些的争执，我们实际想想看，我们究竟坚持的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坚持当中，神的恩典在哪里？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得救，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得到这样一个身份，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看见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他们与我们相同的地方？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就是说看见神圣灵的作为。除了我们要回归恩典的初心之外，第二个我们看见就是保罗跟巴拿巴的报告。保罗跟巴拿巴就是彼得讲完了他自己的这个经历，他被神使用带领外邦人信主的那个经历之后，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的见证。他这边接下来讲到说，众人都默默无声，就听完了彼得这一番话之后，然后呢就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什么神迹奇事。所以我们回到恩典的初心，我们用神的恩典来看待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冲突，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恩典的初心来看待这个冲突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学习当日的这些的圣徒们，他们听一下什么呢？听一下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因为巴拿巴跟保罗是当事人。所谓当事人就是说他们是带领许多外邦人信主的主要神借的他们带领许多外邦人信主，所以他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许多的什么神迹奇事。所以保罗跟巴拿巴所分享的不是他们的神学的论点，其实保罗是一个神学非常了不起的神学家，但是呢他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耶路撒冷所跟这些的使徒跟这些长老跟这个跟教会的众圣徒所讲的是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什么故事呢？就是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各样子的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不见得是我们所想到那些的你会这个呼风唤雨的那样的一个神迹啊。神迹奇事可能就是说这些的外邦人，我们认定他们怎么可能信主呢？怎么可能改变呢？怎么可能相接受神是他们的救主呢？但是他们竟然接受了。他们的接受并没有说 因为他们接受了犹太的这些的律法，犹太人的这个割礼，没有，他们只是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然后呢，圣灵就住在他们的里头，如同住在我们就是这些犹太人当中一样，这叫做神迹奇事。所以神的作为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证明他悦纳了这一些犹太人不能够接受的外邦人，并不需要他们先成为犹太人，神就已经先接纳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分歧当中，我们要谦卑地寻找圣灵工作的印记。当我们两造有冲突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想到用恩典去看对方，他跟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不一样，即使有那么大的不一样，但是在恩典当中，神帮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们有同一位主，我们同领一位圣灵，我们同尊一位的天父，这是一个恩典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在这样一个祝福当中，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在这样一个不同当中，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然后去寻找圣灵在对方以及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工作的印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对方对我们的伤害，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对方的不是，我们只看到对方如何的欺负我，如何的伤害我，如何的冷漠我，如何的，我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都是看到这些，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圣灵在对方身上的工作，甚至我们忽略了圣灵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的工作，以至于呢，我们就越来越在我们当中画一条线，筑一道墙，变成了一个跨不过去的鸿沟。在教会当中也是这个样子的。说小一点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当中，福音堂当然是没有这个问题啊，我们福音堂是有福音的教会，我们是传福音的教会，所以我们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在一般的一些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问着一些的我们认定的所谓的真理而闹得不可开交，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分歧当中，我们忽略了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的印记。特别是我们在美国，我们下礼拜又要有选举哈。每次选举的时候，基督徒这几年来很悲哀的事情是，我们常常都会说，你如果不支持某个人，不支持某个党，你就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这是已经很客气的话，有的话说得更严重，就是说你就不是基督徒。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分歧会让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在这样一个分歧当中，我们也许看到对方他在一些的论点上立场上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谦卑的去寻找圣灵在我们彼此工作的印记呢？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分歧之前，我们是不是是在一起的？我们是不是在一起同心合意的一起往前走的？难道因着一个立场的不同，想法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我们就一定不能坐在一起吃饭，我们就不能在一个教会聚会，我们就不能一起查经吗？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在分歧当中，我们应当去寻找对方被我们忽略的优点，并且来看看一路以来圣灵在我们当中所做成的什么样子的一个工作。第三个，我们看到第三个原则，就是要根植圣灵的爱心，根植圣灵的爱心。我们看到雅各从彼得出来讲到他的一个经历， 到巴拿巴跟保罗讲到他们自己神如何使用他们带领外邦人信主的这样一个见证。最后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大哥雅各出来讲话。雅各出来讲话呢，他讲话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定于一尊，就是说要来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在这个纷纷吵扰扰之中他要来做个结论。他怎么样做结论呢？他做结论，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他的结论植根于圣经。所以他一开头就是说正如经上所写的，他把圣经当作是最后的权威，而不是他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忽略掉这一点，我们变成了我是那个说最后话的人，所以我说了就算，最后定夺的就是我，然后你们听我的就好了。这是我们一个人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雅各他这个地方，他并没有这样子，他是告诉这些的纷纷扰扰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听到了恩典，我们听到了我们听到彼得告诉我们说要回归恩典的初心，我们也看到了巴拿巴跟保罗带给我们看见圣灵工作的印记。好，那弟兄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处理这个问题呢？他说，我告诉你们圣经怎么说。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读圣经，我们才能够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像雅各一样说正如经上所写的，经上这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原则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我们也要好好的去认识圣经，解释圣经，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 来解释。圣经它是在不同的时代当中，神借着圣灵感动不同的作者，在他们当时的处境之下，用当时的语境写出神的救恩以及神的救法的一本书。所以圣经不是教导我们道德律，它不是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上过一个美好的生活的一本书。圣经是在告诉我们说，不论你是处在哪一个时代当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创世开始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我们如何能够得救呢？我们只有靠着神对我们的带领才能够得救。圣经是一本告诉我们得救的书，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圣经的一个原则，让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雅各先用先知阿摩斯的话证明神拣选外邦人归于自己的名下是他早已命定 的计划。所以不是我们能够说什么能够改变什么的，也不是今天保罗跟巴拿巴 他为了要冲业绩无所谓了，犹太人不够多，然后我就把外邦人一起带进来，不是这样子的。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了一个计划的。你看十八节不是说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说什么呢？他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 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什么人，外邦人都寻求主。圣经上很清楚的讲到了，而且是在他们发生这件事情的几百年前就已经这样说了，就已经这样写了，就已经这样定规了。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他首先坚持，首先在真理上站稳脚步，在真理上坚持。所以他说什么？所以他说，据我的意见，据我的意见是说，根据圣经，我对圣经的了解，我告诉你们，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这是重点。这一句话一锤定音，彻底否定了信耶稣还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的错误一个教导。所以福音的纯全就被坚定的捍卫住了，不是靠着雅各的权威， 而是靠着他们在圣经间真理上的一个坚持。但是雅各的话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而已，雅各的话就如果停在这个地方的话，可能一些从小信奉这个摩西律法的这些的犹太信徒，他们的心没有办法得到安慰。所以雅各接下来说什么呢？雅各接下来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有没有？他并没有否定掉旧约的律法，他并没有否定掉这些从小遵守犹太律法旧约的律法，而今天因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这些的犹太的信徒，他并没有否定掉他们过去的传统，他并没有否定掉他们在传统上的一个尊重。所以他说这些外邦人，他吩咐他们禁戒这四样的事情，这四样的事情不是得救的条件，这四样的事情是当时外邦异教崇拜当中常见的行为。所以他要求这些外邦信徒禁戒这些事情，禁戒这些你们在信耶稣基督之前常做来拜偶像的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事情呢？除了为了让自己能够在信仰上面保持一个更加的纯净之外，更重要的事情是为了体恤当时教会中犹太信徒他们的文化上的情感，让两种文化背景的信徒可以在同一个饭桌上吃饭，在同一个教会里敬拜，不会因为这些的事情而彼此绊倒，不会因为说我要这些犹太的要这些外邦的信徒去遵守这些摩西的律法，让这些外邦的信徒有难处，但也不会让这些说全盘否定掉了这个犹太摩西的律法，让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心中有软弱。所以这是雅各的智慧，这是从圣灵来的一个智慧。所以这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爱的要求。所以这几条我们刚才讲到，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促进团结的一个什么？爱心的守则。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为着彼此的好处，我们要有一些爱心的守则。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要体谅，要尊重彼此，要看重对方所看重的，并且在不违背真理的条件之下，我们应当适度的尊重对方他所尊重的事情，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同一个教会继续和睦同行。所以这地方讲到第三个原则，什么原则？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根植于圣经，也就是我们所有事情的衡量的标准，我们是用圣经做一个衡量的标准，但是在我们实际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们要把这个圣经的真理发挥到从爱心去实践这个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的真理不是用来打人的棒子，而是用来建立关系的根基。圣经的真理是帮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彼此关系上面的心意，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事情是，我们愿意为着爱心的缘故放下自己多少的自由，多少的权利，去迁就并且去服侍那些跟我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认定说他们的想法一定是错的，他们的做法一定是错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的不同当中，我们试着愿意放下我们的自由，去迁就他们的坚持，放下我们的权利，去使得我们依然能够合一的在一起。这是十字架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个让的一个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个牺牲的道路。那个牺牲是说，我愿意为着你牺牲我的权利，我愿意为着你牺牲我的一切。耶稣基督从天上 到地上来，他把那个神的救恩从上面带到下面来，这是十字架的从上而下的一个道理。他没有要求我们要做什么，他只是盼望我们借着相信他做成的这个救恩，就能够使得我们从下到上重新恢复对神的一个敬拜。当神把救恩从上到下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因着信，我们可以从下到上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把从东到西，从西到东的这样一个原本隔阂的关系给打通，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上到下，下到上，上到下的救恩，下到上的敬拜当中，我们能够毫无拦阻的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救恩，进入到这样一个敬拜当中。这就是十字架的一个功课，上到下，下到上，东到西，西到东，一个毫无拦阻的一个关系。因为耶稣基督他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使得从上到下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使得我们从下到上的敬拜也可以达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我们东到西，我们到西到东之间，我们筑了那么多隔断的墙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传这个使人和好的福音，也在教会当中活出这个彼此和睦毫无拦阻的福音。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当耶路撒冷教会处理完这个很辣的一个问题之后，辣后回甘啊，什么叫做辣后回甘呢？我们看到好，就是说他在后续的发展是更重要的事情，也就是他怎么样子处理着后面的事情呢？我们看到他当初的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使徒或做长老的，他们非常细心的处理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有三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哈，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厘清误会。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写信给这个安提阿跟叙利亚基利家这个外邦的教会的时候，他第一个要告诉他们事情是什么？第一个要告诉他们事情是说，这些人，这些用言语扰乱你们、祸乱你们的这些人，并不是我们吩咐他们去的。所以厘清误会，也就是说，这个要你们遵守摩西律法才能够得救的这样一件事情，并不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出去的，而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从犹太下去的这几个人，他们自己做了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厘清误会，第二个呢，就是要显明爱心。显明爱心是什么呢？他们在信上特别讲到一些事情，就是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的身上。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希望这些的外邦的这些的信徒们经过了这个冲击，经过这个冲突之后呢，他们能够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些以犹太信徒为主的这个教会的这一帮的使徒，这些的信徒们，他们的心是有圣灵同在的心，所以他们在要求他们在做任何事情，要求这些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这些外邦教会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是要将更大的难处、更大的重担放在他们的肩上，显明爱心。第三个是什么呢？当我们能够厘清误会，我们也能够向对方显明我们的一个爱心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结束的地方是一个 happy ending。 那个 happy ending 就是说，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也就是说这些外邦的教会当他们读到这些信，听了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个回复之后呢， 听到这些安慰的话，这个厘清误会、写明爱心的这些安慰话，他们的心就什么欢喜的。欢喜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他们就得到安慰了，他们就不会再纠结于说我们外邦信徒跟你的犹太信徒好像是 两类人，这个教会要分成两边，没有了，他们还是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问，这是一个，就是说安慰的话使众人能够欢喜。第二个呢，更重要的事情是说，保罗和巴拿巴他这边讲到什么呢？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也就是说，保罗和巴拿巴就恢复到过去的景况，他们继续传耶稣基督得救的道给更多需要得救的人，不分是外邦人，不分是犹太人，不分所有人，我们都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救。所以一场几乎撕裂教会的这个麻辣的一个冲突，最终的结果不是分裂或者是苦读，而是安慰、喜乐和坚固，在合一中的喜乐与坚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今天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到当我们遇到一些的纷争，当我们遇到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效法他们一样，选择用属天的方式来处理属地的一些分歧。因为我们看到当这个冲突过后之后，教会的根基更加稳固，然后福音的道路也更加的什么，更加的宽广，能够传递出去，才能够在2025年的今天，我们能够坐在福音堂，坐在 Boston 这个福音堂当中，我们也能够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一起能有一些的团契 的交流。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事情是说，我们辣吗？我们辣吗？我们麻省华人福音堂成立40多年，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都在这个教会当中信主，都在这个教会当中成长，都在这个教会当中服侍，都在这个教会当中被差派出去。我们的年龄层不同，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的想法可能不同，我们做事的态度不同，所以我们在同行的路上一定会有辣味出现，这是无法避免的，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健康的。因为我们有辣味，代表我们是真实的人，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有冲突，因为我们有不同，表示我们是真实的人，并且我们看重这个信仰，看重这个信仰，我们才会在我们在信仰的一些的看法上，我们有不同，我们有冲突，我们有坚持。但重点事情是说，问题是不是有没有辣的问题，而是当我们遇到辣的时候，我们如何应对这个关系上的辣。从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他给我们看到一个清晰的榜样，可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回到恩典，如何品尝同行的辣。第一个就是回到恩典，就是在一切的争论之上，我们要纪念我们同样是蒙恩的罪人。我是蒙恩的罪人，你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第二个呢，我们是要看，要寻找什么？要寻找圣灵，要看见圣灵，在各样事情上，我们要谦卑的观察神在我们不同的人身上奇妙的作为。第三个呢，我们就要在各样事情上，我们要根植圣经，就是让神的话语，让圣经成为我们最终的权威。当我们有一些坚持不下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带到圣经当中，带到圣灵里面，带到祷告当中，让神的话语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并且我们愿意为弟兄姐妹的益处放下自己的权利，去践行神所要我们做的一个爱心。所以不管我们今天是不是面临到我们关系上的辣， 也许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也许是在我们的家庭里头，可能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意见不合，或者我们在关系上面有一些的矛盾，或者我们在教会里头跟某些的弟兄姐妹，某位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同桌吃饭，不能同桌查经。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为辣而退缩或者相互指责，而是我们能够勇敢的、谦卑的，我们能够面对它，面对这样一个冲突，然后按照圣经的方式一起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相信，当我们倚靠圣灵，用恩典、用真理、用爱心来处理我们关系上的各样子的辣味的时候，神就能够将这一切转化为我们教会成长的动力，让我们这一锅所谓的麻辣火锅最终能够熬炼出荣耀神、造就人的香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当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是不是会想到我们在教会当中，或者我们在家里头，有没有哪一个人是我们在关系上面充满辣味的？是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有一些的摩擦，有一些的分歧，以至于我们很久没有说话，以至于我们很久没办法沟通。我们为我们所想到的这一位来祷告，我们更为我们自己与他的关系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我们这一群如此不同的人召聚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主，我们承认我们同行的路上常常有所谓的辣味，我们有摩擦，我们有分歧，我们有争执。求主来赦免我们里面的骄傲，求主来光照我们里面那个不肯放下的固执。求主赐给我们有彼得的勇气，让我们在各样事情上我们都能够回归恩典，也帮助我们有如同保罗的眼光，让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彼此关系上的作为，更赐给我们雅各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根植圣经，让我们能够实践爱心。愿我们福音堂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学会如何能够处理冲突，让我们不只是有属天的智慧，也能够把这属天的智慧行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让一切的辣味都能够成为熬炼我们生命，使我们更加合一的契机，好叫世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